今天慧琴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你的人生是水变血还是水变酒？水变血还是水变酒？好，我们在七章的十九节这里看见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在他们江河地池塘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神吩咐摩西告诉亚伦，用杖击打河水，那些河水就变成了血。击打，击打就是追讨，变成血就是死亡。那是很清楚的说明，神的追讨一来，人的决定必定是死亡的。水变成血，那水象征的是什么呢？象征生命、能力、医治、祝福，一切的福气丰盛。血象征什么？象征的是审判、咒诅、死亡。埃及人所拜的是这个尼罗河的神，而他们认为呢，这个尼罗河的神呢，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方面的益处。现在尼罗河都变成血了，充满了咒诅和死亡，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悖逆的生命就带来神的击打与追讨，水就变成了血了。神一追讨与击打法老的悖逆，尼罗河再不能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反而加速他们的死亡。再看另外一个神迹，约翰福音二章这里告诉我们，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什么？是水变酒。这是因人的顺服而带下的神迹，在一个婚宴中发生了什么事啊？发生了酒用尽了。水变酒的神迹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发现了，她马上去呼求耶稣的帮助，而后耶稣吩咐佣人把缸倒满了水，佣人顺服了，就把水倒满直到缸口，最后好酒就在后头了。那这个酒用尽了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人生所遇见的困境。在我们人生过程中，不管是家庭、工作、侍奉上，我们都遇到酒用尽的情况。当人的酒用尽的时候，能够降杯到耶稣跟前呼求他，并顺服耶稣的吩咐，那水变酒的神迹就要发生了。耶稣是解决我们生命困境的主。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末世的灾难四起，地震、饥荒、瘟疫、水灾、旱灾、虫灾等等的频繁发生，世界局势动荡不安，车祸、飞机失事、食物中毒、环境污染、凶杀、战乱与瘟疫，都带下大量的流血与死亡。愿全地都悔改归向神，不像法老一样的刚毅不悔改，就如经文所说的，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人所犯的罪，使地遭到了玷污，地他都受不了了，要把我们吐出去了，全地就满了天灾人祸、血腥暴力、瘟疫、战乱，活生生的血灾就会重演在我们的眼前。因此，今天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酒用尽了呢？为何人生这么多难处呢？是不是因为你悖逆的生命遇到了神的追讨？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酒用尽了，还来得及，赶快转向主，呼求他来帮助你，从那个悖逆的生命转为顺服的生命，相信你的人生不再是水变血，而是水变酒了。愿我们都将祷告说，主啊，愿你挪除我那悖逆的心，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使我能顺服在你权柄底下。你是行神迹的神，愿我的人生不再是水变血，而是水变酒的人生。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
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
各位西森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八章一到十九节。十一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拾灾的目的，拾灾的目的，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八章的五到六节、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和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十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八章一到十九节，主要讲述神降蛙灾第二灾与第三狮子灾。神命令摩西警告法老将降蛙灾，但是法老心仍旧刚硬，不可听摩西亚伦的。耶和华小谕摩西，吩咐亚伦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亚伦听命而行。历时数不清的青蛙就上来，遍满了埃及全地，甚至进到埃及人家里。埃及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这次青蛙之灾对埃及的搅扰，使法老甘拜下风，就请求摩西和亚伦祷告神。摩西祷告神，于是神就照摩西的话而行，使青蛙都死了。法老见灾祸松缓了，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因此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这尘土立刻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落在人和牲畜的身上。当埃及遍地受到狮灾时，就连术士也承认这是神的作为，但法老仍旧心里刚硬，不肯相信。好，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摩西为何要记载狮灾？摩西为何要记载狮灾？是让人更认识神，让人更认识神。
在快要死的时候，就开始写摩西五经，或者称为律法书，因为当时不叫摩西五经，叫律法书。摩西就开始写，他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呢？他为什么把这十件事情记载下来呢？因为这不仅是个历史的事实，而且摩西把它记载下来，是为了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去之后，他们有所参考，他们是谁。摩西写五经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是有神的，听得懂吗？那你以前可能不会懂，你以前可能不会读摩西五经，我现在告诉你，摩西五经不是写给我们的， 摩西五经是写给进迦南地的人看的，因为摩西根本没有想到有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对吗？摩西怎么会想到今天还有德国，还有英国，还有美国，还有二次世界大战呢？摩西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摩西的脑子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群100万人死了又生了，生了又死了，然后我们要进到迦南地去，他们怎么活啊？迦南地的神比埃及的神还可怕、啊、埃及的神还有一点点道德伦理，迦南的神是没有的。我问你，有伦理有道德跟没伦理没道德，谁会影响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摩西害怕，所以摩西就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可是摩西写的必须是历史，摩西写的不能是故事。所以摩西所写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是上帝在历史里面做一件事情，然后让摩西写下来，摩西就把他带到迦南地区。你记不记得当摩西死了以后，可能是当天可能是第二天，耶和华神就去找约书亚了。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对吗？他说，现在你要起来把众百姓带到带过约旦河，然后就跟他说，他说那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那个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所以当摩西死的时候呢，上帝来找约书亚，就跟他说，带你进去迦南地之后，帮助你们的就是这一卷书，你要带进去。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怎么可以一直支持下去呢？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从旧约开始，什么时候是神第一次展现他是怎么样的神呢？我告诉各位，清清楚楚的展现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就是实在。这是第一次上帝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让众人都知道。因此之故，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这一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神已经很模糊了，我们对神已经不太认识了，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圣经，然后读了注释圣经的人的，然后听了读注释圣经的人写的上帝，我们没有亲自跟上帝的来往，因此我们对神不太认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信又不敢，信了又不爽。那我不是在开玩笑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个信仰可有可无。我们这个信仰有弟兄姐妹是很好的，偶尔教会聚会也不错的，拍拍手唱唱歌运动运动也蛮好的，我们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们这里面的人比较不诡诈。可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吗？我们真的只要这样子的上帝吗？我们来看施行实灾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这个黎健长老呢，跟我们讲，摩西为要记载实灾，而实灾是神在展现他的属性。哦，那呢？这让现在所流行那种恩典福音啊，带着糖衣的福音真是棒打。所以牧主他常说一个话，就是不知道坏消息有多坏，你就不知道好消息有多好。如果不知道神会追讨人的罪，会击打人的罪呢，你就不会感恩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好，那呢，从读实灾让我们更有敬畏神的心。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好，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一个主题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句话贯穿了整个出埃及记，可以说是这卷书的宗旨，这也是神到如今对他百姓的呼召。到了就会为了要让神的百姓去，神用羔羊的血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救赎，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经过旷野，直到神应许之地迦南美地。 为了要让神的百姓侍奉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立约颁十诫定各种的祭节期跟条例，并且启示会幕的样式，要亲自与他们所与他所造的人同住。现今为了让神的儿女侍奉神，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约，我们成了新约的信徒。主耶稣舍复活升天后，赐下圣灵宝会书，内住在每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宝血救赎的人，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同被建造成为主的教会，这就是基督与教会。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教会成为基督丰满的彰显。出埃及记结束，在耶稣的荣光满了会幕，在他们所行路上都是这样。在现今的教会里，我们是否让神的儿女离开世界的捆绑，自由的侍奉神呢？还是在宗教的烂泥里，让神的儿女受到宗教之灵的辖制跟捆绑呢？我们是否照着上上的样式来建造神的居所呢？还是在那里自立自己的山头，霸占神的国土疆界？基督与教会是否是我们侍奉的中心和意向呢？因为我们都借着出埃及记的灵修得着更深的启示，并进入属灵的实际，使神的儿女们行在真正侍奉神的道路上。所以这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我们要真正的来侍奉神。好，第二个主题，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呢，是挖灾哦，是挖灾。好，开始第二灾的挖灾。那挖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尼罗河是代表埃及人崇拜的河神。尼罗河每年在河水退的时候，河边的沼泽地就生出了许多的青蛙。埃及人把青蛙当作是生产女神。启示录16章13节说，我要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这正是用青蛙来表征假神的污秽。神用青蛙来糟蹋埃及的四境。青蛙从江河池里上来，上到法老宫殿卧房、船榻、众臣仆和所有埃及人的身上。这些凡人的青蛙毁了埃及人的生活，他们所崇拜的蛙神现在就扰乱他们的生活。这些扰乱人的青蛙没有杀任何一个人，但却 破坏了人的生活。这我们的属灵学习到底是什么呢？埃及人仰赖尼罗河生活，青蛙是尼罗河的产物。尼罗河河水变成血，不能再供应人生命，成为死亡的象征。青蛙是它的产物，成了人生活的扰乱。大卫诗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青蛙代表埃及人的生产女神，使他们的财富可以多多的加增。如今这些青蛙成为他们生活的困扰。今天我们在世上收集了很多的东西，就如女人的衣服总是少了一件，鞋子总是少了一双，满满的衣橱跟鞋柜还是不能满足，出门的时候都觉得我没有衣服穿。所以当有一天这些衣服鞋子满了你的卧房、床榻、炉灶、团面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扰乱了。那年轻人呢？年轻人喜欢收集这个手机这种电子用品的电子产品，男人喜欢收集汽车等等。这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如果我们贪得无厌，超出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对我们的属灵生活都是扰乱，使我们不能清心的敬拜神。所以这个是挖灾哦，给我们的属灵上的启示。好，那下一个灾，第三灾，第三灾呢是这个狮子灾。那狮子灾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做狮子。 当有人伸杖击打地上尘土，就使狮子从尘土中伸出，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了狮子了。埃及行法术了，想用邪术照样行，却不能。这让我们认识一个真理，只有耶和华才是这个，才是生命的创造者。神，神怎么样？神借着咬人杖从无生命的尘土造出有生命的生物。今日撒旦仍然企图用假宗教来代替真信仰，甚至在基督教中造成各种的虚幻假象，鱼目混珠，使基督徒满意于宗教烂泥里的打滚，却失去了属灵生命进前的实际。神借着前三灾、血灾、蛙灾和狮子灾，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生活的本质和结局。那些继续以世界的神为神的人将遭遇到什么？血灾、死亡、蛙灾、扰乱。狮子灾是什么？困扰。神借这些灾不仅向法老以及埃及人显示他的恩人，更是要让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知道埃及并不可爱，心不忍再留在埃及。借着实在的警戒，神的百姓当醒悟过来，他们的生活不当在埃及，也不当眷恋埃及的生活，而是到旷野去侍奉神。就如神对法老说的，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这个时灾显示了世界的死亡、扰乱跟困扰。愿我们的心都不再刚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谦卑的顺服。教会的基本原则就是顺服。我们若有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相信我们人生不再一样。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让我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你，
让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跟
谦卑的心给我。
为什么你降死在？你降死在，是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懂得来敬畏。或许我们现在停留在知识头脑的知道，却没有在灵里来遇见你，来认识你。我们看到实在如此的可怕，带下死亡，带下扰乱，带下困扰。这是要让我们知道世界不是我们想象中如此的可爱。我们当彻底的从世界里面出来，心从世界里面出来，为的是要来侍奉你，为的是要来侍奉你，到旷野来侍奉你。我们道路是在旷，因为在旷野有玛纳，有祸水。也愿今天的灾难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你，让我们不要像法老的心如此的刚硬。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顺服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感恩你我立下的好榜样，顺服与至于死。教会的基本原则就是顺服。当我们读创世纪、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了人类一父的背叛史。今天为什么我们生命也带来许多的灾难跟咒诅呢？因为我们的悖逆。今天我们要转向你，顺服你，甚至在灵里来遇见你，我们生命就即将的翻转，我们生命就能够 由水变酒，而且这个酒是好酒在后头。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现在的人生是水变血，你的酒用尽了吗？你人生的酒用尽了吗？你走到尽头了吗？想想为什么你人生的酒会用尽呢？转向神吧，学习顺服的功课吧，向主耶稣来呼求吧，相信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而且好酒就在后头了。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